当他苦苦哀求的时候，23节耶稣却一言不答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多照着圣经来认识神啊，完全按着圣经，按着主的话，按着圣灵的感动，讲的再简单一点，按着十字架来认识神。我们来跟随神哈，不要按着自己的意思，自己的想法。有个德国哲学家 Feuerbach 就是说，神是人自己造出来的啊，人有一个 wishful thinking， 他希望神是什么样就制造一个什么样的神，那就是偶像。我们的神不是我们 wishful thinking 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，我们的神是他启示我们的，所以一定要根据神的启示，根据圣经，不要一厢情愿去想。我们祷告赞美都是要照着神的心意来做。那这里你看看，我们想一个母亲在寻求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应该马上来帮助她，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没有马上帮助她，甚至耶稣是一言不答。哎呀，为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，要强调呢，要讲出来呢？因为太多的基督徒啊，包括我们自己生活中，包括你在诗篇里常常会看到这一类的话，神啊，我们等候你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啊，这是诗篇13篇。耶和华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？要到永远？你颜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啊，这个很多很多诗篇里面很多，大卫的一生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经历。那个以赛亚书这个54章第8节说，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湮灭，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。啊，上帝好像不理我们，顷刻很短很短，爱我们是永远。可是照我们自己属肉体的感觉，常常上帝爱我们是顷刻之间，上帝离开我们常常想好像永远一样。哎呀，要到永远吗？要到什么时候？你怎么都一直不听我的祷告呢？那当然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是我们犯罪了，以赛亚书第59章第2节，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。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不是我们犯罪了，像大卫逃离扫罗的时候实在不是他犯罪了，那我们又一次在说，我们能找到我们今天遭遇这些事好也好坏也好的原因，好叫我们远离那个罪恶，好叫我们更得到神的祝福，那是很好的。但是就算我们找不到，我们不知道也没有关系，我们往答案那里迈进就好了，往基督那里迈进，凭着信心借着他的十字架知道主不会错。啊，我心里愁算，终日愁苦，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身高压制我，要到几时呢？啊，不过感谢主，你都知道答案嘛。但我依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，我就是继续依靠你。我们没有别的路走，我们不能走回头路，我们不能退后，我们不能冷淡，我们只能在一波一波的魔鬼的攻击或者上帝的一言不发里面，我们更去信靠他，更去颂赞他，感谢他。这都是我们人办不到的，靠着圣灵，靠着十字架的爱激励我们，我们就一定可以。耶稣有的时候对我们是英文说 stone wall， 好像一个石墙一样，你根本没有反应，他都有他的美意啊。约瑟、但以理、摩西、大卫都经过好像上帝一言不答的时候，我们也有啊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的主好像没有做事，我们知道他做的都最美，他在熬炼我们，他在炼我们像金子一样，他让我们的信心更宝贵，他让我们更单纯信靠上帝，他让我们能够更有信心胜过魔鬼。好，耶稣不讲话，显然那个妇人喊了很久，所以门徒进前来求他啊，他们一方面为自己，一方面为这个妇人，对耶稣说，这妇人在我们后面喊叫，请打发他走吧。我想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你就依他的小孩嘛，让他走吧，或最少出去说几句安慰话吧。反正门徒可能有两个原因对耶稣说，一个是那妇人在后面喊得很吵，他们要自己清静一下；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觉得妇人很可怜，请耶稣去帮忙。总之呢，我想门徒是一个好意哈。那门徒在说的时候，那妇人一定也就在后面。我不知道妇人跟得多近，那妇人苦苦哀求， 我们想一定神会快快的、立刻的、迅速的医治，甚至如果我们想的再多一点，我们觉得有一个伟大慈爱的神，根本不会有这些事发生，不会有任何的不幸的事发生。因此很多人不信耶稣，很多人信了耶稣不断的在退步，就是因为他觉得世界上很多事他没有办法接受。哎，如果我们今天还在信靠主，弟兄姐妹，真是蒙福的事，我们一定要感恩啊！我们也没有办法，有些人就是没有那种爱主的心，你说他被弃绝的，也是了，但是他自己有他绝对的责任，他自己不爱主，不是神不拣选他，他自己明明听到神的话却拒绝。我们看到这个妇人，他就非常正面。当门徒喊的时候，妇人喊，门徒求的时候，耶稣说了，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哎呀，这个话也很难听啊。耶稣奉差遣，奉谁的差遣？奉天父的差遣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观念，神爱世人，耶稣来是拯救万民的，这都没有错，但是拯救万民，他既来到人间拯救，就一定有时间的次序，因为他来到人间就进入了时间，就进入了空间，就道成了肉身，成了肉身就有限制，他要先跟这个人传福音，那个人就要后听一点。所以你不能够说，哎呀，主啊，你要公平，全世界每个人你要在每分每秒同步的时间同时听到福音。各位，就算大家通通同时听到福音，反应还是不一样啊。所以神没有先让福音到中国到台湾，神没有先让福音到你家，神没有先把医治或者什么先放在你内，我们也是信靠圣父。各位，我们这么渺小，神的带领哪里会错呢？你要信神，不能信一个全能的神，不如不要信他。你信神要一天到晚要指挥他，那这是什么神嘛？听了也不合理嘛，对不对？你是一个指挥官，就是人家要听你的，那这个是人间还有指挥官也需要反省的地方，神没有，神是全能的，我们信就全然信靠他，不要指挥他，不要觉得他这样那样不对，神是有他的时间秩序做的，因为进到人间就有先后。你要是不服气的话，各位，我们也记得向谁多给向谁多要，是多托给谁就向谁多要，而且你多蒙恩而拒绝的话，受的刑罚就更大，所以以色列受的刑罚真是最大，因为他蒙恩最早最多。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是很公平的，耶稣来到人间，他的确是要救万民，但是那个次序就跟旧约一样，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，从这一家开始的，他从借着人在工作，借着人在工作，就一定会有时间空间的先后。我们不要抱怨，也不要觉得神不公平。他说我奉差遣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，耶稣的确很少出境过，这可能是一次啊，出到所谓的以色列境，该撒利亚的腓立比可能也算一次，那算是比较传统上不是以色列境内，他就在以色列的境内，甚至你也知道他也是在加利利，在他家乡开始的，他是从家人开始。我们在新约圣经也看到，人若不能照顾自己的家，焉能照顾神的教会呢？神把我们身边的人家人放在我们身边，意思就是这是我们最需要关心的，他不听那是另外一回事，我们也不是天天啰嗦，但是神把他放在身边我们就关心。我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就舍本逐末，总是要跑远的地方，就是忘记神给我们身边的责任哈。那就算你是宣教士，你到了那个地方也要关心那个地方的人，不然一天到晚又想回来了。我看很多宣教士有这种麻烦，就是总是不能够安于现况，不能把神现在给你的责任弄好，这就是男人那种外遇心啊，就是总是关于现况。我们人也常常是这样子。好，耶稣的确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，不是要自私，乃是要以色列全家得救，乃是要以色列人得救了，外邦人可以得救。当然神奇妙的智慧刚好也不是这个样子，就是以色列人拒绝了福音，反而到外邦那里，然后有一天以色列又会全家得救，他们的丰富那时候会带来更大的祝福。历史上怎么样实现我们不知道，现在还没有看到以色列全家得救，我们为这个民族有这么多聪明的人却在属灵的事上这么愚昧，我们当然也是很遗憾，但是我们还是感谢上帝，我们求神帮助以色列 全家迷失的羊能够像罗马书那里讲到全家会得救，但是我们也很感谢主，在家里人在身边的人不听的时候，我们福音还是要传，那么外邦人听了领受了就欢喜了。在我们在使徒行传就看到已经有这样的现象，本国的子民不听，结果外邦人听了欢欢喜喜的接待了这个福音哈。耶稣是要到这里哈，那我刚刚引的是使徒行传第13:48，就赞美神的道，这当然都在神的旨意当中。那所以他没有先去，也没有先到中国，这是真实的。但是这个真实的真理呢，在这个时候对这个妇人那是很难听进去的，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没有时间医你，我现在没有时间帮你的女儿，我没有时间帮各位。当我们的主对我们一言不发，然后我们请别人替我们求情，主说办不到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就绝望了吗？我们就退后了吗？我们就说不行了，好吧好吧，其实我本来也不想去传福音啊，传福音还被你拒绝，我本来就不想讲。各位，愿上帝再让我们不会拒绝，不会灰心。对，有停的时候，上帝有停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上帝就是停了。我也要叫那些人就是不接触神的恩典，人是很贱的，你天天有神的恩典你嫌讨厌嫌烦啊，妈妈带你到教会你真的嫌烦死了。有的时候就真的要像浪子一样什么都没有了啊，你开始想到哦还是那个好。我们人是这样子，何西阿的妻子也是这样子，没有了才知道珍惜。所以我们有停的时候，但是呢我们务必要分辨是神要我们停，还是我们就是懒了灰心了才停。我们对主可是不能停，哎呀这迦南妇人就不灰心。是我找第一个人根本不想到耶稣那里来，好了，因为灾难逼着到耶稣那里来，当耶稣不讲话我们也就走了算了，好不容易去听一次道，听了没意思，以后再不要听了啊，感谢主这次牧师讲的不好听，以至于我有借口以后都不来啊，听了啊，就是也不想好好的跟随，这是一般人的情形。真的你看到传统上认为最污秽的迦南妇人，他真的得胜了，他没有拒绝，哇这种信心真是太棒了，百折不挠。你可以在亚伯拉罕身上看到，在挪亚身上看到，在大卫身上看到，甚至在圣灵工作的你我身上看到，就是我你不理我，我还是来亲近你。而且第25，当妇人听到耶稣拒绝，本来是不讲话然后是拒绝以后，这个妇人是来拜他，太棒了。就是本来他只在后面喊，现在可能跑到耶稣前面跪下来了。他为什么会这样？当然我们再一次说，因为一个妈妈的心，他这是他最后一个希望了，他的孩子太痛苦了。那又感谢主给我们那个挪不去的痛苦吧，因为那叫我们去归向上帝，但是务必要我们归向上帝，否则对很多人就产生更多的苦毒，那很不好啊。他来跑到前面来拜他，跪下来拜他，这个也实在是像大卫儿子死了以后他去圣殿里敬拜一样。我们常常在欢喜快乐的时候我们会敬拜主，那有福的人就会在不欢喜不快乐很多艰难的时候还敬拜主，那就是真实的敬拜，那就是在十字架下的敬拜哈。主啊帮助我，他继续称他是主，他可能满脸是眼泪，他不知道说什么。前面说我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，好像没有办法打动耶稣的心，所以他现在只能说 Help me 帮我，他讲不出话来了。当他说主啊帮我，那我们当然又想到很多圣经上面的话，我们想到圣经上讲到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，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们知道我们的帮助者，当然神也让人成为人的帮助者，比如说妻子就是丈夫的帮助者，我们人也是彼此帮助的，但这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。基本上 所有的帮助是从上帝而来的，一切的帮助，一切的祝福，一切的好处都从神而来，而现在这个神已经是拒绝了，感谢主，因着神的启示，因着圣灵的工作，他有信心，他还继续说，第一个称他主，第二个请他帮助。